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烦恼、挂虑、猜疑、不信都是基督徒最大的弱点，思想神的美善，忧虑自然减少。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他永不误事。让我们仰望神的话语，并且因他的慈爱和诚实终日赞美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坚毅的恩惠。我们思想神坚毅的恩惠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32章1到12节。创世纪32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
爱在这
世纪第32章1到12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32:1-12。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箴言16:3。箴言16:3，经文记载：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16:3，我们再背诵一次：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神坚毅的恩惠。你不可能靠自己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除非你天天与主亲近，每一天都是神安排的。他正好处在两个黑色的夜幕之间，在这一天中腾出一段时间朝见主，空出一个与他亲近的地点，尊他为你的元帅，度过试探的风暴，让他的旨意庇护你，藏身在他的爱与能力中。我们的元帅有时看似屈居劣势，但是他从来不曾在大战中失败过。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掌握在更睿智的全能者手中。只有当他与我同在，我才是自己灵魂的船长。只有他知道何处有避风港，他带领我的小船挺进，水手看不到的礁石和浅滩如今都清晰可见。黑夜虽然昏暗如深渊，天上无明月亦无星光，但他坚毅地领我航行。对他，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狂风席卷我的小船，我疲弱地长着船舵，感觉他的膀臂就在我身旁。他是天地大海的主人，我无法筹划未来的道路，是他掌握着一切。耶稣，我命运之主，我灵魂的舵手和船长。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8，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神坚毅的恩惠这个题目。神既然选我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下我们。他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并坚定地成全这功。以赛亚书41:14，神说：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有时我们软弱灰心，看自己好像一条虫，成圣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这不在于我们，而在那位从不半途而废的神。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神爱我们，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什么标准，我们有一个好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借我们。耶稣从来不是说，你做得够好了，好，我赦免你。他乃是说，我赦免了你，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按我们的原貌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以扫和雅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还没生下来，善恶都还没做出来，神已经宣告了他的旨意。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是因为我很好，所以神选我吗？或是因为神预先看见我以后会变好，所以选我呢？不，完全不是这样。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永生，使我们在他的国里有份，不是因为我们的义。奥古斯丁曾经有过一个神学推想，在他所写的《上帝之城》这本书里，他写道，上帝用他的恩典聚集起一个伟大的民族，让他们去补满由于天使堕落而在那可爱的天城中所留下的空位。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不守本位天使自己的恶。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数，在奥古斯丁看来就补满了堕落天使的数目。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要把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一个一个的塑造成他恩典的杰作。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借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借我们行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大卫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知道要怎么做，他乐意使用平凡人成就他非凡的计划。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这样拣选好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不是出于我们。因为神的拣选，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而是神能，神动工，事就这样成了。主耶稣拣选西门，一个加利利的渔夫。耶稣初次看见西门，就给他改了名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意思就是石头，磐石的意思，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彼得个性急躁直爽，容易冲动，富有热心，精力充沛，做事大胆而果敢，是天生的领袖。但是彼得身上有很多缺点，比如做事欠缺考虑，往往想都不想就做了，喜欢自作主张，最糟糕的是在关键时刻他变了。但主耶稣看出他的潜能，看出在彼得里头隐藏着的美丽，他要亲自塑造彼得，使用彼得，使他从冲动善变的个性变成信心坚固的使徒。他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知道 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彼得的个性冲动好强，爱出风头。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超过5000群众的时候，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先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湖那边去，等他散了众人。耶稣散了众人，把众人送走之后，就在山上祷告。到了晚上，人群渐散，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吓坏了，远远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往船这边走过来，以为是个鬼怪，就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认出这是主的声音，就放心了。这是彼得想要表现一下自己，要体验一下在水面上行走的滋味，就跃跃欲试对主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要求，就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彼得的行为模式，想都不想，先做了再说，等到遇到麻烦时才赶紧求救。有一次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主耶稣借机教导门徒要从心里饶恕弟兄。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按照彼得这样的个性，很可能是彼得先得罪了人而自己不知道。主耶稣了解彼得，他知道彼得的缺点，但是他更看彼得潜在的可能。他用无限的恩慈和忍耐带领彼得，教导他，甚至需要的时候责备他。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被人捉拿的时候，彼得二话不说，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要彼得想一想，不要那么冲动。我们知道彼得是第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门徒。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彼得的神学100分。好了，既然你信我是永生神的儿子，难道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能求而不求，为什么？彼得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耶稣告诉他原因，若是这样，经上所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话，怎么能应验呢？耶稣看中彼得信心的宣告，曾经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还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主耶稣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16章22节记载，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神学100分，在众人面前有伟大的信心宣告，但是他还不明白主要做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说，心智敏捷反应快并非长处，一个钟摆的功能不在于快速，乃在于准确。 主耶稣常常花时间跟彼得解释，比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挨到彼得，彼得对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告诉彼得：“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哇，彼得变得很快。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彼得当下一定不明白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11节解释：“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之前他还向耶稣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这是马太福音26章35节记载。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行动上他犹豫了。在危险面前，他胆怯到一个地步，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圣经说，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软弱的好像一条虫，但主帮助他，主已经为他祈求，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魔鬼常常把绝望放在信徒心里，常常要我们懊恼之余陷入灰心。主耶稣要彼得做得人如鱼，要他得人如鱼，这需要极大的热情。彼得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但是单有火热的心还不够，还需要冷静的头脑。那彼得以后有没有变得冷静呢？有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当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希律拿了彼得就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就在彼得要被提出监来处死的前夜，他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中间。眼看大难临头，彼得怎么还能睡得着呢？因为彼得抓住主给他的应许。约翰福音21章18节，主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解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主说了，彼得就不看环境，而单单仰望主的应许，相信主怎样对他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果然时候到了，主差派天使来搭救他，彼得安安静静地跟着天使出来，天使要他怎么做他就那么做，不再有自己的意见。那么是不是彼得就完全了呢？不尽然。当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4角坠在地上，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要学会当下顺服，还有呢，不要心急发言。到了使徒行传15章，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聚会商议是否要给信主的外邦人行割礼的时候，等到众人辩论已经多了，彼得才站起来发言，而不是一开始就抢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回想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非要讲一些话，就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马可记载，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彼得好像不讲话就不舒服，这样的人就请他多讲道。彼得在所写的彼得后书最后一节经文3:18，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大有长进，他热心传道，为主得了许多许多的人，最后忠诚的为主殉道，被道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主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他坚毅的恩惠必成就这事，没有任何失败是无可挽回的。让我们诚心爱他，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竟照耀我心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照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流荡一定只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水众多，主宝血已抹透，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以我灵如滚滚之海涛，来住在我心。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你知道我的本相，却仍然爱我。你牧养雅各，塑造彼得，你也一生牧养我们，塑造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的热心用错了地方，我们只顾体贴自己的意思，而没有好好体贴你的意思。我们的信心常常不稳，但你能改变我，正如你改变了彼得，让他懂得用谦卑束腰，甘愿约束自己的心，懂得忍耐，懂得为众人着想。主啊，你知道我的缺点，但你也知道我的潜力，你用各样的方法补给我的软弱，使我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你的带领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感谢你为我做成的一切。愿你的荣美毫无拦阻地从我们身上彰显。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或者请你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附上您的姓名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竟照耀我心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